感谢天父，又给我有机会在这个主日的早上跟我们众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一段的圣经是在箴言六章十六到十九节，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所憎恨的共有七样。那刚刚你们看到那个圣经里面都写出了那七样是什么东西，可是其中排名第一的就是高傲的眼。在箴言二十一章四节更严厉的说，眼高心傲，这乃是罪。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可能都觉得是不是有那么严重，有时候我们都会多多少少会夸口一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神的眼中，高傲是一种罪。所以我们要学习谦卑。有人认为谦卑是基督徒最高和最基本的美德，而骄傲是万恶之首。现在全世界的细数文化越来越讲求如何夸耀自己，建立自我形象。而现在大陆上我有听到是什么大款，我都不知道大款是什么意思，可能是很有地位，很有权力的，那个是大款。那我觉得我自己是小款。在世俗文化里面呢，谦卑已经不是一个美德。假如讲求谦卑，会被人认为是没有用，是退缩，不求上进，也不合时宜，也追不上时代。这种趋势带来一种自以为是的文化。其实谦卑的美德不是只有圣经的教导，古今中外许多有智慧有学问的人都教导我们要谦卑。像中国的古训有讲，满招损，谦受益，就是骄傲的人往往会损害到自己，谦卑的人会受到许多的好处。又有一句说是大智若愚，表示真正有智慧的人往往表面看起来好像是愚笨的。那这就是谦卑。在古圣贤中另外有一个智慧很高的，就是叫做老子。他曾经说过一句说，大辩若讷，辩是辩论的辩啊，你们不要搞错，不是那个辩。大辩若讷就是讲话有时是结结巴巴的，可是他很会辩论。所以中国人有一句野话也是讲得很对的，就是人不可貌相啊，你不要看有时一些傻傻的，其实是很有智慧的。很会讲话的那些，虽然他有时候讲话是结结巴巴的，可是就是老子所说的大辩若讷。那我们另外所知道的那个圣贤孔子，曾经有一个学生问他有关这个生死的问题，可是孔子就很谦卑的说，未知生焉知死，意思是就生命的来源我们都无法去明白去了解，我们怎么能够去了解到死亡的问题呢？ 另外在我们中国是很讲究那个武术的，好像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练功夫，可是很多武功很高的看起来你是看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真人不露相，所以我能不能打你们不知道啊。有时候我看到很多的这个电影啊，那些帮派要打架的时候呢，很多好像这个武术不是很高的，可是他叫的声音特别大，他说哦，他们这些家伙还不知道我们的厉害，那我们教训教训他们，声音是特别大的。英国人有一句成语就是说空的器皿发出的声音也特别的大，那这些只是有一点点武功的就要好像很了不起这样子，到真正打起来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是第一个就溜走的，或者是给人家打得半死。所以在箴言另外十一章二节有提醒我们，骄傲来，羞耻以来，谦逊人却有智慧。我们知道在军事上也有一句就是骄兵必败。那在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文化，古代希腊有一位哲学家名叫苏格拉底，那他的有一个学生叫做柏拉图，柏拉图的名字可能大家比较熟悉。这两位哲学家对西方的文化有非常大和长远的影响，有人甚至比喻这个苏格拉底呢是西方的孔子。我们也知道好像苏格拉底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人，可是他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只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谦卑。谦卑从古到今，从中到外，都是不变的真理。上几个星期在我们长青班的主日学，我们有读到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像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在我们讨论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特别提醒我们那帮老人家要学习主耶稣的榜样，柔和谦卑。在我们班上的一位赵老师，还有我们一位慕道的朋友吴尔清，他们都跟我说，他说毛语录也有谦卑的教训。那我就感到很惊讶，因为我一直生活在海外，对国内的情形很不了解，我更没有读过毛语录。我相信你们当中很多都有读过。那当时赵老师他就记不起在毛语录里面教训谦卑是怎么讲的。那个时候我是跟那个赵老师说你还有没有毛语录，他说我回家找找看，我说有的话借给我看看啊，想不到我这么大的年纪还要读毛语录。那后来赵老师有一天在晚上一个晚会里面，他跟我说他找到了毛语录里面这个教导谦卑的是这样子讲的，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这个对不对啊？我啊，那个孙生于也是老师了，他认为是对的。嗯，假如是不对的话，你跟我找赵老师算账。那赵老师也另外给我写了两句话，他说当时是很流行的口号，他说这两句口号就是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所以由此可见，不论是信神也好，不信神也好，谦卑是一个普世的价值，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追求的目标。那要操练谦卑，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必须除去心中的骄傲。造成骄傲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是自以为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8章给我们讲了一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耶稣说，这个法利赛人的用意不是向神祷告，乃是自言自语，高抬自己和贬低在旁的税吏。相反的，税吏的祷告才是真谦卑，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有一个牧师，他有一次也是在讲道的时候，也是提到这个关于法利赛人跟税吏的故事。那其中有一个弟兄，在主日崇拜完呢，到门口跟牧师握手，他说：“牧师，你今天真是讲得很好，也还好，我没有像那个法利赛人。”所以这个牧师听了，真是啼笑皆非。本来是要勉励他要谦卑，反而他不能谦卑。那第二个原因是权力。有权有势的人多半是不会谦卑，因为他是高高在上。所以有句话就是说，权力会带来腐败，绝对的权力会造成绝对的腐败。假如你们有留意台湾的新闻，你就知道台湾的前任总统陈水扁目前的境况。他当总统8年期间，和他的家人利用总统的地位和权势贪得无厌。他现在被关在扣留所将近有1年，那最近还被判无期徒刑。他的下场正好是箴言16章18节所写的，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陈水扁从他的言行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尤其是他当上总统以后，他好胜，他缺乏谦卑，就落得今天的下场。第三方面造成骄傲的原因是财富。我们知道有钱有势的人谁敢抵挡他？在上一个世纪，美国有一位很有钱的人叫做 卡内基，那他是当时的那个钢铁大王，现在在纽约百老汇大街上有一个就是纪念他的叫做卡内基音乐厅，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很多人去过那个音乐厅，因为那个音乐厅是许多成名的音乐家所向往表演的地方。卡内基当时的财富在美国可以说是排名的头三名的，那他也很慷慨，他经常捐钱给很多的大学、医院和慈善机构。那有一年他都去英国，有四位大学的校长请他吃饭，可能是感谢他对那些大学的捐献。那到其中一个校长的家里吃饭的时候，那卡内基一直说他如何奋斗成功，因为他本来是也是家里是很贫穷的，所以他就怎么奋斗成功，他现在在美国拥有多少的钢铁厂，他有多少的土地，他有多少的办公大楼，他说他什么都有，一无所缺。那四位校长一直在听他自吹自擂，那其中有一个校长实在是忍不住了，他说卡内基先生，对不起，我们知道你什么都有，可是你有一样你是没有的，谦卑。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节，是神给我们阻挡骄傲最好的教训，所以希望你们有机会回去再重新看看这个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节所讲的。刚才我们所读到最后的一段经文是在彼得前书五章五到六节，这两节经文主要是告诉我们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向人传福音，我们所得到的回应是神在哪里，你要给我看见我才相信，你们基督徒信神是迷信的，是无私的，是那个无知的。我生活过得很好，我不需要神，我也没有做一些不三不四的事情，哎呀，为什么要认罪悔改？其中甚至有些还说，许多基督徒都比不过我。在马太福音五章，主耶稣所讲到的天国的八福，其中第一个就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就是代表谦卑。前几个月我有看到中国信徒布道会所出版的《中信月刊》，其中有一篇文章，那个它的题目就是《天外有天》。后来我再看这篇文章是什么人写的，原来是我在加州的弟弟，他的名字叫做胡伟国。那我这个弟弟在加州，他在太空总署一共工作了39年，他也是信主的。 他在中信月刊所发表的文章我事先都不知道。我弟弟他在香港念中学的时候，他的成绩也不是说很好，跟我差不多，可是他对数学特别感兴趣，所以他那个时候有这样子的打算，念完中学以后再去念大学，他就选修纯数学或者是应用数学，然后等他大学毕业以后去一些学校当一个数学的老师。可是就在他毕业的那一年，当苏联成功的发射卫星进入太空，后来当第一个太空人回到地球以后，当时苏联的总理赫鲁晓夫马上得意洋洋地宣布说他们的宇航者在太空上没看见上帝。那我弟弟在中学的时候已经信主，那对苏联总理这些话对他的信仰是一种挑战，也引起他对探讨太空的兴趣。他中学毕业以后，他来到美国，他没有选修数学，他选修了天文和物理学。那在他念大学的时候呢，那美国也发射卫星把太空人这个送到太空。当时美国的太空人叫做格约翰 John Glenn， 他是第一个成功环绕地球一周的太空人。那 John Glenn 他是基督徒，他相信上帝，所以我弟弟感到有些困惑，为什么是同样的太空人，也同样从太空回来，然而对上帝的看法却有如此的不同，这也是造成他日后他在考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太空数学的原因。我的弟弟在上几个月，不是上几个月，上几年呢、啊，我摔倒，跌伤的脑，然后就做了那个砍脑的手术，我好了复原了。我弟弟特别从加州来这边看我，当时我也介绍他认识国牧师。还有温乔，还有 Julie， 那我是非常的这个珍惜这个弟兄之间的那种的感情，所以中国人有句话说：兄弟如手足，夫妻如一夫。当我提到这句话的时候，有些老人家说：你是不是要想换衣服？那我弟弟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以后，他拿到太空数学的博士学位，他就考进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喷射推进实验室工作。这实验室是附属美国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我弟弟在这个实验室慢慢的工作了39年，他在2000年就退休。有时候我也很替我这个弟弟 好像有点难过。在他工作这个39年里面，因为他们用脑用得很厉害，他说他们上班不是一般的去做实验或者怎么样，而是几个科学家坐在房间里面做的所谓那个脑震荡，大家在想想想。因为他工作的压力是这么的重，他晚上不能睡，他吃安眠药吃了20几年，到现在有时候他还是不能睡，那他还是要继续吃安眠药。那这个安眠药对他的身体又是有很坏的影响，他现在那个肾已经是好像 衰退了。我跟他出去餐馆吃饭的时候，他只是要叫一碗白开水，要把那些菜洗洗，因为他不能吃太咸，也不能吃太油。所以我真的觉得我弟弟他为了探讨太空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在他的文章里面，他引用了许多知名科学家，好像爱因斯坦对宗教的看法。爱因斯坦认为科学家研究宇宙，为了要去明白上帝的心智，所谓 The Mind of God。 他说现在许多许多科学家，特别是研究太空或者宇宙的，都跟爱因斯坦有同样的心态，他们要去研究这个太空宇宙，主要就是要去明白上帝的心智。在他的文章里也提到一位知名的美国女太空人，他中文翻作是路西德，他的英文名字是 Shannon Lucid。 他跟中这位女太空人跟中国很有渊源，他是生于上海，他的父母是在中国的宣教士，他曾经担任美国太空总署的首席科学家，他也上过太空，同时他在太空逗留的时间仅次于俄国的记录。那他曾在上他曾经在太空看见上帝吗？他也是信上帝的。他认为当他越是深入探讨大自然的奥秘，他就越发感到人类的智慧是何等的有限，也深深感觉到上帝创造世界的奇妙。所以他的看法跟许多科学家和太空人一样，他在受造的物中看见上帝。所以在圣经里面，罗马书1:20有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少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实在是应当常常记住这几节的经文。我也特别的这个对一些慕道的朋友讲几句话。你要去了解这个宇宙，也需要了解，不要说是宇宙太空这么好像深不可测的这个 光是在我们这个现今的世界上，许许多的事情我们都无法去了解。好像四川的大地震怎么会发生呢？好像最近台湾那个雨灾是台湾50年来所从来没有经历的。他说台湾一年的雨量在3天都下来了。那现在我们有看到菲律宾、印尼各个地方各种的天灾，我们能够去解释吗？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解释。所以我是希望这个梦到的朋友，假如你说我一定要知道神在哪里，我一定要看见神，我觉得你这种的要求是不很实际的。所以我在接触的时候，我再一次盼望我们当中一些慕道的朋友多多的思想这些的问题，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是无法去解决的，我们一定要谦卑来到神的面前，神会给我们许多的帮助。在我的人生里面，我知道过去我很多的时候我自以为是，我做事情从来不跟别人讨论或者问别人的意见，可是我做很多的事情我知道都是做得很错的。可是当我后来跟神接近的时候，在我每天早上这个灵修祷告的时候，我真正的是感觉到神的同在。所以我希望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尽量的与神亲近，你会得到神所赐给你的福气。正如刚才我们彼得后书所讲的，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请大家低头，我们做祷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教导我们抵挡骄傲，学习谦卑，让我们都能够明白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无知、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的智慧有限，甚至我们的生命也是有限。求主帮助我们尽量的和你接近，从你那里能够得到从天上来的能力，帮助我们去面对种种的困难，也帮助我们去更加爱主你、跟随主你。在这时候也特别为一些慕道的朋友祷告，求主的灵继续的感动他们，打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愿意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神作为他们的救主。愿神的福气在他们往后的一生都临到他们身上，让他们能够过一个更丰盛、更美满的人生。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